但以理书第十
过程。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中，但以理被带入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被掳之中，并一直存留到古列元年。
但以理一直存留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书一二十一。
因此但以理经历了70年被掳时期的全部历史，直到那道允许古代以色列人归回重建并恢复耶路撒冷的诏令颁布。
波斯王古列元年为要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和华激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在全国发布诏令，并且也以书面公布说以斯拉记一一。
因此但以理是144,000人试炼过程的象征，这一过程始于2001年9月11日，并将持续至法令，而该法令标志着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
我又听见另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出来，免得你们与他的罪有份，也免得你们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直达天上，神也纪念他的罪孽。启示录18:4-5。
70年的被掳是144,000人的试炼与洁净时期。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的第三个祸灾临到了。只有接受复临运动基础真理的人才承认这一点。第一祸灾和第二祸灾都被先驱正确地认定为伊斯兰。在1843年和1850年的先驱图表上，这些图表得到怀艾伦的认可，并被视为哈巴古书第二章的应验。伊斯兰被认定为第五与第六号，最后三个号是祸灾之号。
我看见又听见有一位天使在天空中飞行，大声说，祸灾，祸灾，祸灾，住在地上的人有祸了，因着那其余三位天使将要吹响的号角之声。启示录8:3。
如果有三个祸灾号角，而第一和第二祸灾号角是伊斯兰，那么就很容易看出第三祸灾号角也是伊斯兰。把伊斯兰视为祸灾号角时，其象征中的一个要素是先被约束，随后被释放。怀特姐妹把启示录第七章的四风认作一匹愤怒的马，她试图挣脱束缚，并在其身后带来死亡与毁灭。
天使正按住四风，这四风被描绘为一匹愤怒的马，企图挣脱缰绳，席卷全地，所到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我们岂可就在永恒世界的边缘上沉睡吗？我们岂可迟钝冷淡死气沉沉吗？哦，唯愿在我们众教会中，上帝的灵与气吹入他的子民，使他们站立起来而活。我们需要看见道路是窄的，门是狭窄的，但当我们经过这狭窄的门时，其宽广却是没有限度的。
Manuscript Releases, Volume 20, 231。
正在拦阻四风的四位天使，也在拦阻圣经预言中那匹带来死亡与毁灭的愤怒之马。在启示录第九章，那里指出了第一和第二支祸灾号角，有一位王被指明，他在启示录9:11被指明。
他们有一位王在他们之上，就是无底坑的使者，按希伯来话，他的名叫亚巴顿，按希腊话，他的名叫亚波伦，作为在他们之上的那一位。启示录9:11。
伊斯兰之王的名字因此也表明他的性格，在希伯来语中是亚巴顿，在希腊语中是亚波伦。在由希伯来语与希腊语所代表的旧约和新约中，伊斯兰的性格可从这两个名字的定义中看出来。这两个词的定义都是死亡与毁灭。怀特姊妹说，当144,000人正在受印的时候，四位天使所拦阻的那匹愤怒的马正企图挣脱，并在其经过之处带来死亡与毁灭。
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伊斯兰是在以实玛利，那些奉行伊斯兰宗教之人的祖先。那第一次的记载中，他被称为一个野的人，而译作野的那个词的意思是阿拉伯的野驴。关于伊斯兰的首次预言性提及，则是以马类的象征出现，而在两幅神圣图表上，先驱者正是用马来描绘第一样与第二样祸灾中的伊斯兰。启示录第七章的四风被拦住，或说被约束，直到上帝为他的子民盖上印记，给那144,000人盖印的过程，也就是考验与洁净的过程。
所有这些预言性的事例都由但以理被掳70年所代表，自约雅敬、
第一信息得力的象征开始，直到那呼召男女从巴比伦出来的诏令，伊斯兰先被遏制而后被释放，这一点是其作为圣经预言象征的预言性特征。
当他们被称为四封时，在上帝的仆人受印期间，他们被遏制住。在第二样灾祸开始之时，在那端391年又15日的时间预言中，该预言已于1840年8月11日应验，代表第二样灾祸之伊斯兰教的四位天使被释放了。到了预言结束时，他们又被约束了。
对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位天使释放了，那四位天使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那年那月那日那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启示录9:4-5。
2001年9月11日，在144,000人的历史中，第一条信息被赋予了能力。那时第三样祸灾中的伊斯兰被释放了，但他随即又被遏制了。怀特姐妹解释了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不过我们首先应当记得，伊斯兰在圣经中首次被提及时，其目的就是要激怒列国，因为以实玛利的手要攻击众人，而众人的手也要攻击伊斯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看哪，你已怀孕，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将为野性之人，他的手要攻打个人，个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面前。创世纪16:11-12。
在圣经预言中，伊斯兰的目的是要使万国联合起来反对伊斯兰，这发生在联合国把怒气转向守安息日者之前。2001年9月11日，凡将91视为米勒派事件顺序重演开端的人，都像但以理当年被掳到巴比伦开始70年之囚那样。约雅敬标示了那场试炼过程的起点，而第三祸灾中的伊斯兰随后被释放出来，但立刻被遏制，好让上帝可以封印他的子民。
这意象是在1847年赐下的，当时守安息日的富林弟兄寥寥无几，而在这些人当中，也只有少数人认为守安息日的重要性足以在神的子民与不幸之人之间划清界限。如今那意象的应验已经开始显明，这里所说的那灾难时期的开端，并不是指灾殃开始倾倒的时候，而是指在他们倾倒之前不久的一段短暂时期，那时基督仍在圣所，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要结束之际，患难将临到这地，列国会发怒，但仍被制约，不至于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下，使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得着能力，并预备圣徒在七个末后之灾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但以理的70年始于2001年9月11日，那时伊斯兰教被释放，并以突然而出其不意的方式打击了启示录13章的地兽，激怒了列国。随后伊斯兰教受到约束，以便第三位天使的工作得以完成。第三位天使的工作就是给上帝的子民盖印，而当那项工作在2001年9月11日开始时，晚雨开始洒落。但以理书1章正在说明那144,000人的试炼过程，这一过程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启示录18章的第二个声音呼召上帝的另一群羊从巴比伦出来之时。因此但以理代表了一群如今处于属灵被掳中的人，直到这场试炼过程的最终结束。并且但以理书1章中这段试炼时期的结束被称为日子的末了。
到了王所规定要带他们进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领到尼布贾尼撒面前，王与他们交谈，发现在他们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的，因此他们就侍立在王前。王在一切关乎智慧和见识的事上向他们询问，发觉他们比他全国所有的术士和占星家强10倍。但以理书1:18-20。
第三个试验作为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者的先知性试金石，是他们受尼布贾尼撒王拷问之时，结果被发现比他全国一切的术士和占星家胜过10倍。第三个试验以审判为代表，而这场审判发生在日子的末了，
在但以理书中，日子的末了就是但以理站在他所得的分上的时候。
许多人将被洁净，变得洁白，并经受试炼，但恶人仍要行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那等候并来到1335日的人是有福的。至于你，但以理，只管走你的路，直到末期，因为你必得安息。到了日子的末了，你要起来，得着你所当得的分。但以理要站在他所分定之位的时候已经到了，上帝赐给他的亮光也到了要以前所未有的传到全世界的时候。若那些主为之做了那么多的人肯在光中行走，当他们临近这世界历史的终结时，他们对基督以及与他有关的预言的认识将大大增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四卷第174页。
怀特姐妹把日子的末了界定为与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所述的洁净过程相关。她常常将第十节与第十三节中的日子的末了一并使用。
许多人将被洁净，变得洁白，并经受试炼，但恶人仍要行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那等候并来到1335日的人是有福的。至于你，但以理，只管走你的路，直到末期，因为你必得安息。到了日子的末了，你要起来，得着你所当得的分。
但以理今日正站在他所得的分上，我们应当给他机会向众人说话。我们的信息要如燃烧的灯一样发出。那时，那位为你本国之民站立的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候，是自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那时，你的民中凡名字记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必醒过来，有的得享永生，有的要受羞辱，并永远被藐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辉。那时许多人归向公义的，必如星辰，永永远远的发光。
这些话说明了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要做的工作。我们还没有真正醒来，我们并不具备完成那必须完成的工作所必须的能力。我们必须活起来，进入合一。现在，就在此刻，我们必须站在那样的立场上，使悔改与赦免成为我们工作的鲜明特征。不可有纷争，如今再去卷入撒旦那蒙蔽人眼目的工作已经太迟了，再去听从那迷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也已经太迟了。
我蒙指示说，当圣灵赐下方言与口才时，我们将看见与五旬节那日所成就的工作相似的作为。基督的代表将智慧的做工，不会见到这里一个人那里一个人企图拆毁和破坏。在命令尚未生效之前，在那日如筐笔飞逝以前，在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你们之前，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临到你们之前，地上所有谦卑的人啊，你们这些遵行他典章的，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被隐藏。澳大利亚联合会记录，1907年3月11日，
由但以理在巴比伦被掳的70年所预表的144,000人的概印，在但以理书12章10节中得以体现。这节经文带有真理的印记，因为它指出了希伯来语“真理”一词的特征：三个步骤。许多人将被洁净、变白，然后被试炼。第一章中，但以理和他的三位同伴因敬畏神而被洁净。因为他们立志不吃巴比伦的饮食，随后他们的容貌比吃巴比伦食物的人更俊美、更肥壮。他们的容貌就是基督的义，也就是那白衣。之后，当他们在日子满了的时候，进入尼布甲尼撒的审判时，就受到了试炼。
在末后的日子，当但以理站在他所得的分上的时候，神的子民对基督及与他有关的预言的认识将大大增加。尼布甲尼撒指出，在一切智慧和知识的事上，但以理和那三位同伴被发现为比他全国的一切术士和占星家都强10倍。
但以理书第一章说明了那144,000人的经历，他们要经历三个阶段的考验。就这一过程，怀特姐妹评论说，这些话呈现了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所要做的工作。我们还没有醒一半，我们没有完成这必须完成之工所必须的能力。我们必须活起来，联合起来。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必须站在这样的位置上，
悔改与赦免要成为我们工作的鲜明特征，不可有争吵。
通向日子的末老的考验过程，引出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两位见证人的复活。我们现在要做的工，就是接受2001年9月11日的信息并苏醒，正如那些枯干的骸骨所象征的那样。我们必须活过来，进入合一。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工作的显著特征将是我们的悔改与赦免。我们工作的这一显著特征，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由但以理所代表。他按着利未记第26章的祷告祈求，求赦免他自己的罪和他列祖的罪，并且承认自从2020年7月18日那次标志着等候时期开始的失望以来，他一直行事与神相违背。他也必须承认，在同一时期，神也一直与他相违背。但以理代表那些自2020年7月18日起经历70年被掳的人。 这70年是利未记26章所说七倍的象征。历代志告诉我们，这70年是那地得以享受安息年的时期。由于古代以色列背弃了利未记25章所立的约，那地本来未能享受这些安息年。
为要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直到那地享受他的安息，因为他荒凉的时候便守安息，只满70年。历代志下36:21。
作为预言性旷野的象征，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两个见证人在2020年7月18日之后在街上死去的三天半，是70年的象征，也同样是七次的象征。日子的末了是但以理书中被封住的预言之日子结束的象征。
1798年，但以理书的封印被揭开，但以理就位，准备履行他的使命。
当上帝托付某人一项特殊的工作时，他应当像但以理那样，站在他应守的本分和位置上，预备好回应上帝的呼召，预备好成就他的旨意。手稿发布，第六卷，第108页。
1844年10月22日，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得以应验，但以理书再次站在本位上。1798年和1844年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愤怒的结束，因此标志着七个时候的终点。但以理书中的日子的末了象征着由七个时候所代表的被掳的结束。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在七个时候临到他的时候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日子的末了他的国位和理智便归还给了他。
在那些日子的末了，我尼布甲尼撒举目向天观看，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并尊崇那永远活着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他的国度存到万代，地上的一切居民都算不得什么。他在天上的万军中并在地上的居民中竟都照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对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为我国的荣耀，我的尊荣和光辉也复归于我。我的谋士和大臣来朝见我，我又坚立在国位上，并且加给我极大的威严。但以理书4:34-36。
144,000人受印时期的结束被称为日子的末了，因而意味着70年以及七次的象征性终结。那时悔改与赦免将成为特征，表明那些先前死在那条贯穿枯干骸骨之谷的街道上的人所从事的工作。
144,000人悔改工作的可见特征，在以西结书第九章中被描绘为叹息和哀哭。
当上帝的子民认罪并弃绝他们个人的罪，当他们承认自己重复了列祖同样的罪，当他们放下意见的骄傲，承认自己一直与上帝背道而行，并且承认自从2020年7月18日迟延时期到来以来，他也一直与他们背道而行，那时就会发现他们拥有比国中其他所有自称为智者的人多十倍的先知能力。
封印的过程始于对伊斯兰的松绑，随后对其加以遏制，这个过程将以他开始的方式结束。当伊斯兰再次被释放之时，他是在封印时期的日子结束时被释放的。对但以理而言，那就是古列王发布召人出巴比伦的诏令之时。就在那里，在洁净之日的末了，在美国星期日法令的审判之时，忠信之人将被发现拥有多十倍的预言能力。
你把主的再来推得太远了，
我看见晚雨要像半夜呼声那样突然临到，并且有十倍的能力。 Spalding and Megan 五点。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开始探讨但以理书第二章。
这就是午夜呼声，它将赋予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以能力。天使从天上被差遣，唤醒灰心的圣徒，预备他们去从事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工作。最有才干的人并不是首先接受这信息的。天使被差遣到那些谦卑献身的人那里，感动他们发出呼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蒙托付这呼声的人赶紧行动，靠着圣灵的大能传扬这信息，唤醒他们灰心的弟兄。这工作并不是立在人类的智慧和学问上，乃是立在上帝的大能上。凡听见这呼声的他的圣徒都无法抗拒。最属灵的人首先接受了这信息，而那些先前在这工作上带头的人却是最后才接受，并来帮助壮大这呼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早期著作第238页。